各位同学，我们聚社论，到目前我们其实应该已经讲到第十五页，但是 我觉得前面的应该还有两三个地方应该要再了解一下，请看一下第九页，这里有一个可能我们之前还是没有讲很清楚，但是这个地方很重要。这第九页这个地方，颂文啊结束后马上说了这个，就是说这个地方是说明有三种定啊，或者说三种等字，第一种是位，位等字，第二个是经等字，第三个呢，那么很重要一点呢，我们看一下这个中间第五行，这个说于中前七啊各具有三，其实就是这句话。另外我们应该对这三种定啊还要清楚的了解一下。那么当然在刚刚那个十五页之后啊，很快的会谈到这个染的，这个未等字其实也就是染，有染污的，有爱着的。那现在重点是刚刚讲前期各具有三了，这个三当然就是有未等字、近等字，还有无漏等字。那我今天要讲的重点是在这个无漏等字，就无漏的定了这一点。那这个就是说初禅一直到色界的第四禅，一直到无色界啊，无色界的这个最后的之前啊，当然最后当然就是非想非想处，可是它本身就这里讲有顶啊，那不是这种情况。这个它之前就是无所有处，从初禅到无所有处啊的这种定，都具备这三种，具备这三种。重点是在最后这一种，就无漏的定。是这样，我们当初可能没有去点出这一句话的重要性。那么比方说我们常常讲说这个阿罗汉，假使他只有初禅的定力啊，那假使他怒初禅，那么他怒的这个初禅虽然只是初禅，到底他是哪一种，这三种定的他是属于哪一种，是这样的。那为什么今天要再提这个呢？那正如我们以前常讲了，就是说一般人认为禅定呢是共通于世间，从这三种去看呢，我觉得可能比较理想的说法是佛教里面的禅定呢，这个算是共中的不共，也不是完全跟世间一般不共，不是完全不共，因为有这三种。我们就看到中间那一种，这个近等字，佛教也还是有这个近等字。那我甚至认为啊，这个也不未必说是佛教或者跟世间，我认为这根本就是每一个修行人自己的差别，就这样子。那任何一个修行人，不管他是佛教的、是世间的、是外道的，他可能就这三种的任何一种。简单讲，从人的角度去看就是这样子。当然如果他是无漏的话呢，那这就一定是佛教的，只有佛教的有这个第三种无漏的定。那一般的世间跟佛教一样也可以有这个第一种第二种，不是不可以的，或者应该说刚刚讲的共中不共可能会更恰当，完全说不共也不太圆满，当然完全都是共，这当然也不可能，是这样的。我就刚讲这句话，这个那么初禅二禅他们这个，所以这样的了解跟一般讲的禅定，一般我们说禅定其实比较少去思考这个人的因素，其实不是禅定本身的特性限定哦，限定它一定是未等字或者是近等字或者无论，不是它本身的一个限定。就像这里的解释，什么叫做未等字啊？比方说倒数第四行，刚刚的隔一行，刚刚隔一行说下面了、啊、未初就第一项，未等字就是爱相应，一样的就是刚刚讲这个修行人 就算所谓他是修佛教的内涵，只要他还有这个状况，有出现的爱跟爱相应的，那他所入的禅定，从初禅到无非想非非想想处定，都叫做未等智，都叫做未的这种定，就是这样子啊。那但是他也不是说一定永远都这样的，应该是说有这样的人，有他内心有这样的状态，那他所入的定就是这种性质的。如果他把这一种爱，像下面来讲第二种啊，他当下入的定，不管入哪一种定啊，像这个第二种这个净等智啊，从初禅一直到非想非都可以有。所以如果他的禅定没有了这个爱的相应的部分的话，那他所弄的定又可以改为名字啊，改个名字啊，同样是初禅，同样是二禅，就改个名字啊，这是净清净的。所以我认为这个未等智等也不是一个固定的，是这样的，他不是说有个另外一个叫做未等智，又另外一个叫做净等智，又另外一个叫无漏等智，其实是呢，他们的性质所弄的定啊，不管是色界定无色境，它的性质是针对这个性质说的。那这个性质又是来自于人，这个怒定的人他自己内心的这个状况，是这样的。那我们看倒数第二行第三行这个地方，当然所谓的净等智啊，它是说这个名字啊，目视善定，就是针对，它是针对或者站在这个立场说的，站在说它是世间的，但是它也是善的，是这样的。那这个善就是这样，和无贪等诸白净法相应而起，是这样的，是这样。那所以呢，正如刚刚讲，所弄的禅定到底该归于哪一类，什么样的性质，那就根据它到底有没有这些状态，是这样。如果它是世间的，就是它不是无漏的，但是它也是善的，照过来讲了，如果是前面那个应该就不叫做善，因为前面那个是有贪爱，中间这一种第二种是没有贪爱，与无贪等呢，不仅仅是没有贪，还有没有很多东西，是这样的。没有什么，就是我们以前讲的五盖，最主要是没有五盖，但是其实还有可能有一些别的。那么演培长老啊，在他的书里面呢，像第一种啊，那个未等智啊，未等智的解释是说跟爱相应啊，他其实说其实还有别的，这个体性来说针对是爱而讲，如果是包括他的住伴，那还有别的，这个也是对，我想长老也有参考资料啊，才这样说的，确实也是这样子，但是主要呢还是这个爱。爱这一个烦恼，这个爱这个烦恼，其实在白法明人论，陈维师尊讲这个新说法，没有这一个了，就是我们有的就是贪，用贪这个字，它并有用爱这个字，那这个性质上是相同的。那倒数第二行这个地方，我也不知道当时我们有没有讲得清楚啊，那倒数第一行说呢，中间哈即未相应啊，所未着尽。那我们看一下这个注解的书，就比较明白。其实这个是在讲前面这两种，前面这两种有一个特殊的一种关系，就是第二种这一种净等智啊，很特别哦，它是被前面那一种叫做未等智啊所贪着。我们看这两即未相应所未着的尽。那么在净等智里面的这种状况啊，实际上就是他们所贪着的对象，而且这里讲说此无间灭，这个此是指这个净等智。那所以他这句话下面这句话是讲了实际的状况，实际的状况是怎么样呢？就是比方说有个修行人弄了这个净等智，在那个过程中是没有贪爱的，是没有贪爱，但是他出了这个定，此无间灭，就是这个净等智啊，正灭啊，刚刚灭，刚刚灭那一刹那，刚刚灭那一刹那呢，或者说刚刚灭哈，马上接下来， 比未定深。这个情况也是很特别。这里讲到此不见面，就等于出了这个近等字，但是是刚刚出的，而且中间没有间断，是这样的。那就升起了这个未，刚刚讲的未等字。但是这个未等字为什么叫未等字呢？它是去圆，这个圆是以什么什么为所圆哈，它去圆了、刚刚这里已经说是过去的，过去的尽。是这样的，比方说我们刚刚讲他怒的定，这个定里面有很多殊胜的，很殊胜的，很的各式各样的状态。结果出了这个状态呢，反过头去对那个状况产生贪爱，产生执着。这个时候的后面这个情况的定，这个叫做未等智，是这样的。实际上是这种情况。但是其实我觉得这种情况蛮特殊的，是不是一定会这样呢？这是不一定的，不一定的。那我们看最后这样说呢，尔时啊，虽名出所谓定，出所谓定，这个所谓我们刚刚已经说了，这个是所未着的对象，所未着的对象就是刚刚讲的近等智。我们刚刚已经讲了，它的过程是这样的，已经出了这个未。出了这个近等字，就这里讲的，它是叫做呢，出了所未着的定，也就是出了近等字。但是呢，于人未定，人未定就是这个有贪着的，这个就是未等字是这样，得名为路，就是他出了前面那个定，那个定是近的，是没有贪着的。但是有很多殊胜功德，出那个定，但是又入了这个未等智，所以说于人未定，那就可以把它叫做是入的这样的定，这是很特别的情况。那就是刚讲第一种跟第二种有这种关系，或者说第一种这个未等智到底是怎么来的？怎么来？它不是凭空的。也不是说他自己就是叫未等智，或者我们一般讲说你入了初禅、二禅、三禅等等啊，那对里面的这个喜乐等等的爱着，对这个里面的爱着，就叫做未等智。一般我们是这样理解，但是从这里看呢，它这个是有一个前后关系的。我倒是觉得它也不一定完全是这样子。为什么呢？这个可能是有交互的关系。什么意思呢？就是像这里交代了，就是说从第二种出来，出定怒了第一种，实际上他们互相的先后关系可以很多很多组合关系。你们想想看，很多组合关系，这个俱舍论这里很明显，这一品很明显很精简，其实有很多可能性并没有在这个文字上提出来。我记得不晓得是不是普光大智注解，还是一些实际论，还是哪里，或者是前进道论，是有说到这个的。就这三种的先后关系，我们简单去思考一下。我先讲了，有一种情况是不会发生的，就是入了无漏的定，入了无漏的定，然后他出无漏定，当下不会去进入未等智。你们自己记一下，出了无漏的等智不会马上去入未等智。这个情况，这种组合搭配是不会有的，就是出了无漏的等智，然后呢，就是刚刚讲那个无间灭了，这个无漏的等智、无漏的定、无间的灭了。然后马上就是入了这个未等智，不会有这个情形，不会有这种情况。之外，其他的这三项两两搭配，像刚刚这个俱舍论本文是说从出的第二进入第一，你把它倒过来出的第一进入第二，明白吗？可以这样子， 出了第一，就是他原来怒的这个，假设是初禅，怒了初禅，那么他当时有这个爱，跟爱相应，在这里面有对于这些喜乐啊各方面的功德有贪爱，这个时候当下他是未等智，是这样的。那这个未等智不管他维持多久，有出了这个未等智，然后他就进入净等智，乃至于他入了无漏等智，记得吗？刚刚讲两两搭配哈，一跟二，从一到二，或者从一到三，出了一入了进入三，出了一进入二，这你们可以自己写一下，记一下这一个这样的一个关系啊。这个并不复杂，就他可以，他们刚刚讲这个两两搭配的关系有好多种。如果一般的数学的组合大概种类比较多，但是实际上状况就是这样，比方说一出了一怒二，出了一出了一怒三，倒过来讲出了二，出了二可以怒一，出了二可以怒三，这样啊，是这样的。但是出了三啊，他只能怒二，出了三继续怒三，或者出了三怒二，是这样的。我们再稍稍复习这个第九页啊，因为关于这三种性质的等智啊，未等智、净等智、无漏等智啊，初禅到就是无所有处啊，可以有三种可能。但是如果是非常非常，它一定只能是第一种未等智，或者第二种净等智，是这样。然后这个是从性质上搭配啊，如果再搭配初禅、二禅、三禅、四禅，这个相互的出入，相互的出入，那就有更多复杂的状况。比方说他怒了初禅是这个一二三的可能，然后他出了初禅，他进入二禅，或者乃至我们知道如果他禅定很熟悉，可以跳跃，从初禅出来，他可以跳跃到第三禅，这样等等啊，这样的，那这个就更复杂了，有更多的组合关系。这个一二三是搭配未等智跟净等智，未等智是第一，净等智是第二，无漏等智是第三，他们这样的关系是这样的。另外呢，这个就是最后这一行的上面啊，讲那个缘过去尽，生生未着。那么这个地方也是应该注意，就是说刚刚那个净等智啊，其实只有净等智可以被当作这样的所缘，而且它必须是过去的，也就是说不是现前当下，也不是未来。那普光大师在他这个注解书有说，比方说为什么一定是要这样子，一定是这样子，这个不缘现在啊，他的原因这里有一句话，就是因为他必然不会观自性等，他就这么一句话。那之所以不言未来的，是因为根本也还没有领受到，这样的，就是这样情况的。另外之前那个第一个未等智啊，说跟爱相应，那一样，他这个普光大师引用大比波沙论啊，有一个讨论，就是为什么只说跟爱相应，而没有提到其余的烦恼？那解答哦，有的人解答的说法是说呢，因为爱跟定，就是禅定，有相似的状态，是这样，而其他的烦恼应该没有这样的相似。那这样的看法，他的根据或者他的理由是说，他说呢，这个禅定定啊，在所缘上面就是相续，会相续。爱呀，也有这样的特色，是这样的。那这个看法啊，在比如说大比方有这样的讨论，那普光大师引用的，但是他本身没有进一步再说明，是这样的。那我认为这个也是值得参考。那好，那刚刚讲这一个哦，就是刚刚缘不缘现在， 因为现前当下这个禅定，如果去观它的现前当下，那是禅定本身的自信。我想这个自信，怎么讲？其实禅定里面的自信是这个，就是心意静心，这是他自信的。所以他不去观这个部分，应该也就是原这个曾经经，我们对整个这个禅定里面的状态，根据以前的这些说明呢、啊，应该了解就是那种虽然心意静心这种等持的状态上是他主要的字体，但是其实真正里面的觉受，不客气讲，都是喜乐乃至清安这一种觉受。那这种觉受正当下的时候啊，会不会去贪着？这个不一定。但是这里讲的就是说，刚刚过去的这个经验呢、啊，当然一般人来讲是很殊胜的，所以会回过头来去贪着它，去畏着它的。我觉得这样讲是比较合理。那么正现前当下这么强烈的喜乐呢？这个你要再去贪着不或者不贪着，这个不太明显，因为这些其实都是心所法，这个贪爱啊乃至喜乐、啊、通通都是心所法。那么当某一些心所法特别强烈、啊、你其他的心所法的力量跟作用会显得不明显。但是呢，过去的比方说刚才那个喜乐啊，刚刚过去，从一般来讲还有一种印象，仍然觉得它很殊胜，这样子啊、那接下来的这一种就是贪着的这一种心所法发生的作用会明显。我认为这个地方应该有这样的情况。另外普光大师也有讨论啊，这个怒定跟初定，由于我们这一品啊没有明白啊，说这件事情，什么叫怒定，什么叫初定，他们之间这一种转换，怒初这种转换哦，我倒觉得这是可以再补充的。那普光大师引用《大比菩萨论》呢，第161卷，就什么叫怒，什么叫初，还可以从五个层面或者五个角度去看。我先你们自己抄一下，很简单。第一种叫地，三界九地这个地，等一下我会说明，先记一下。第一种是地，第二种是形象，所谓的怒定初定哈，这个怒初啊，可以从形象这个角度去看。刚刚第一种是从地，比方说第一禅、初禅、二禅、三禅这一种。这种叫做地啊，第一种是地，第二种是形象，第三种是所缘，可以从第三类所缘这个角度来说它的入跟出。第四类啊是叫做异类心，异就是不同的意思，类就是类别，异类心，这个心当然是指心所的那个心哈。第五类啊，刹那，用刹那这个角度，这个是从时间的角度看的。你们这个很简单，才几个字而已。我稍微要说明了，第一种这个从地的立场去看，什么叫入跟出。他这里讲个例子，就是说初禅，那当然呢、啊，入了初禅等等哦，当然各式各样的禅。然后呢，无间当然就刚讲了，刚刚出了。然后呢，接下来是第二禅的那个状态，这个状态其实就是禅知。第二禅就是第二禅的禅知啊，现在前是这样的。那么如果是这种情况呢，这个就是叫做入了第二禅，而且是出了第一禅，出了初禅。那这是就地的角度而说的，明白吗？所谓入跟出可以用地啊，初禅、二禅上，这个每一个都是地啊。三界九地，从这个地的立场角度去看。 那我刚刚是从初禅出了，然后呢同时是入了第二禅，当然你可以倒过来，那这个九地啊、我们不要说九地，就是欲界地先不讲啊，就是从初禅到最后这个非想非非想，互相之间，乃至我有说过可以跳跃的，可以跳跃的。然后刚刚是从浅的到深的，这个是顺的顺序。如果倒过来哦，从深的到浅的，这是逆流而上的那个逆的这个次第，都是可以的。啊，这是第一大类，第二大类是就形象的角度说的，形象角度说的，也有入跟出。这里一样哦，举例子的说了，他这里说无常这个形象，无间，然后呢苦的形象现在前，这个时候就叫做，我再说一遍啊，比方说前面是入了无常，无常这个形象呈现出来，那这个是入了无常这个形象，那么一样啊，他无间的灭掉，接下来是苦的形象现前，这个时候就叫做入寂怒苦的形象，同时呢也就是出了无常这个形象，那当然配合四谛十六形象啊，形象跟形象之间也有这个关系，可以有这些关系。再来呢是第三类，这个所缘，这个所缘呢这里用个例子，比方说缘色界的定，缘色界的，以色界的状态或者它的所缘为所缘，缘色界的定啊等等的哈，无间。接下来缘受定，受定现在前，是这个受定是针对所缘而说的啊、这里并没有再进一步说明这个什么叫受定，感受的受，觉受的受。那这种是从所缘而说的，那么它进入后面这个缘受定，进入缘受定，同时就出了缘色定。对不起，这个色不是讲色界啊，对不起，我说错，是讲色受想行识，色受想行识是这个意思。这个是很，这个也是很有意义啊。为什么呢？我们的所缘也有很多种类，可以属于色法的性质的所缘，也可以是比方说我们说的四念住啊，可以去缘身受心法。那么所缘有这样的一个转变，它也有这样的入跟出。其实这五种啊很重要，非常重要，这个是不客气讲，一般书籍上不太会说到这样的入出，一般多半说出那个地的这个入跟出，一般很少跟我们交代有形象这样的转变，或者所缘这样的转变。那实际上真的是有这样的现象。好，第四大类是异类的心哈，异类的心呢有入跟出。这里用的例子哈，比方说呢，欲界的心呢一样啊等无间。接下来是色界的，色界的心现在前，或者是不系的心。为什么叫不系的心呢？这个不系就是指解脱的心，不系缚在三界，这叫不系，没有被烦恼所系缚的。那这个叫异类心，因为它的性质上差异很大，特别是有漏无漏，乃至这个界哦，刚刚讲那个界。那么这个跟这个是第四类啊，跟第一类有什么不一样？第一类是地，它不一定是界。第一类只是地，比方说色界里面有四个地啊，它是地跟地之间的关系。但是第四种这个异类啊，这是界跟界的关系，或者是甚至是有漏无漏这样的关系。比方说刚刚讲欲界，它先是落了欲界的定嘛，不管是欲界的哪深浅欲界的定。然后他出了这个，同时当下进入的就是或者是色界，这样看起来他还有超越的意思， 这个例子看得出来还有超越。什么叫超越？他刚刚是落欲界定了，但是他出了进去，不是进入色界，是进入对不起我说错了，没有超越，没有超越，我刚刚说错了，欲界的定出来了，进入色界，所以是他紧接着相邻的，邻居的邻，相邻的，界上面没有超越，但是就是有改变，这样也叫异类的心，或者刚刚讲欲界的定出来，或者不要，应该不要说出来哈，对不起，欲界的心哈，那么转成没有系缚的，那刚刚那个色界也是一样，是针对心而说，针对心而说的，那针对心而说，其实也可以针对界而说就对了。总之，这种叫做异类的心有入跟出。同样，你可以倒过来说，倒过来，就是因为刚刚是由下面的啊入上面的，倒过来也可以从这样。所以他这个心，甚至他后面有讲啊，有学的心也是这样子，正如同欲界的心可以这样子，有学的心也可以这样子。举个例子来讲啊，从进入有学的状态的这种心。出了，他出了之后，然后入这个，也可能入色界的，或入这个解脱的，解脱的可能是已经达到，阿罗汉啊，或者是灭尽定啊，这个都算不细心的，是这样的。灭尽定是无漏的定，它是不被这些烦恼，因为烦恼不现前。从具色论的立场说，甚至还说。还说这个其余的善等等的心也可以有这个现象啊，这第四类了。第五类呢，刹那，那他的例子就是比方说第一刹那，比方说我们前有说过，有的定呢，有的定就是时间很短，有的定呢它本身只维持一刹那，有这种情况，那么第一刹那进了，然后一样无间的它就灭了。第二刹那的状态，那这里并没有说第二刹那它是性质上地啊，或者是形象啊，或者所缘或者性上有没有差异，它没有讨论这件事情。这意思就是说呢，可以继续的维持，也可以转变，但是就时间而说的。是这个意思的，第一刹那无间的灭，第二刹那就现前了，这个叫做进入第二刹那，同时也就出了第一刹那，那其他的刹那也可以是这样子相续下去，比方说第二刹那第三刹那，那这样的情况一直到所谓的无色的定也可以是这样子的。那这个补充大概就这样子。我们现在要看那个，另外呢，就是我想第十页第一行讲那个无漏定啊，它的意思，普光大师这个地方好像没有说明，没有特别的说明。那这里只是说无漏定就是出世的定，爱不缘，爱不缘故啊，非所未着。这个解释里面有两个部分。一个它是出世定，或者说这个不是解释，这个就是它本身就是出世定。那真正的原因就是爱不着，爱不缘，爱不缘故，非所未着。不过我觉得这句话，就是说这句话你相对比于前面那个未等字跟近等字啊，我们已经看出来这个近等字第二种等字是被这个未等智所爱着，所爱着，所未着，那爱会去圆它。那这个未等智本身就是带有爱的，因为他说跟爱相应嘛，跟爱相应。但是未等智本身并不是所爱着、所未着的对象，它等于是能的。但是我觉得这样讲，这个第一跟第二啊，几乎是 他这样讲是分开来说的，但是其实几乎是有关联。那无漏的定呢、啊、之所以是无漏的定，固然说是所谓的初始定，但是真正的状态是这里讲的爱不缘。那其实烦恼有很多啊，刚刚讲不只是爱，那么有很多很多的。那到底到什么程度啊，到什么程度算是无漏定？如果彻底来讲，那就是要断除，完全断除见到位所断的烦恼，修到位所断烦恼，这人才叫无漏定。但是灭尽定也是无漏啊，它并没有完全断，灭尽定没有完全断，还有一些等等，这个我们可以再研究哈。这个其实无漏定啊，我认为这个本身是一个很好的课题。那在后面会稍稍提到有点关联的，一般我们不是也知道这个名相就是被舍解脱那部分。那么在四禅波罗蜜说到禅定，要是从有的无漏这个角度去看，也可以这样分类的，有的禅定归为有漏，有的禅定归为无漏，有的禅定归为可以是有漏也可以是无漏，有的禅定甚至归为不是有漏也不是无漏。我记得有这个四种方式的分类，那这个我们可以自己再多研究。下面呢第十三页或者第十二页还有一点点我们应该希望可以更清楚的地方。第十二页的这个中间这一段落，中间到后面这一段落就关于这个当时我们讨论这个地方的时候，就是关于那个乐或者这个乐根还有这个到底是心去受，心受还是身受的这种问题。那如果现在问你们到底这样的到底是身还是心啊，不知道你们现在有没有比较确定的了解。这一瓶呢，我不太有印象，就是说它后面呢有没有讨论到有一个很重要的地方，这个跟五根有关联，跟五种觉受性质的根有关联，有点关联。那也跟这个我们先回头看这个地方哦。那我记得当初我们就讨论说了，这里有一个看法，就是说在这个三军律中请看这个中间倒数第五行，有说无有心受乐根。那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去觉知或者说去经验这个乐是用身还是心。有人认为不是用心啊，不是用心，那只能用身。那到底是用身还是用心，还是两种都可以？那这里说呢，三禁律中说乐之者皆是身受，身的觉受属于身的这种性质的范围的受所设的乐根。所以在这样讲的话呢，初禅二禅三呢，这个三军律是指初禅二禅三禅这当中所具备的乐的那一支那个禅支这个看法就是说都是身的受，身的性质的受，而且呢所属于这种范围里面的乐根。因为乐根可能也有别的范围的，是这样的。那一样就是重点是到底我们现在了解是应该是怎么样的。那他的这个里面的讨论继续看一下，若尔何故有契经说云何乐根等等那这个很明显的是另外一方引这个经文来质问前面这个看法，先把这个看法一个一个确定第一种看法都是身受，不是心受，没有心受。那第二种是反面的，他引了经文说呢，经文去解答去解释什么叫乐根的时候是说到是身 身受跟身的乐受跟心的乐受，是这样的。因此就很明显的，很明显的有两种不同看法，是这样的。那他这个，这里面呢，接下来说有余啊，依此正义心言，这个很明显的应该是，我们就刚刚甲方跟乙方，甲方是主张只有身受的，很明显是甲方说，甲方说有一些其他的人在世啊是加上的，加上这个心，然后在道德地上啊说呢，诸部经中唯说身故，这是甲方的立场。总之甲方是只有身，至于有的经文有提到心啊，他认为这是被加上来的，被加上来，因为各部派啊有的地方所持诵的经有一点差异啊，是这样的，是这样的。那接下来那个倒数第一行说呢，若未于此说这些等等呢，那刚刚讲那个甲方啊，甲方说啊，道德地上下面甲方继续说，又第三定所立乐之啊，迄今至说为身所受乐。那这是第三定是状况，这样状况。可是呢，前面初禅跟二禅呢，那甲方是因为认为第三定是这样说的，这样也包括初二也是应该也是类似的，应该也是这种情况，就是只有是身的受。那接下来那句应该是乙方的，乙方说若未啊于此说亦为身，此说身名为何的等等。那另外再加上一个讨论，就是清安这一项，是这样的。所以这个地方你们应该自己要整理一下，哪一句是甲方，哪一句是乙方的立场。那从到最后这一行又加上清安这个这一项来进来讨论，是这样的。那当时我们之前有回头去说清安的特性，到底清安跟喜跟乐他们到底是一样不一样，是这样的。那么从这个一般这里讲的那个说明哦，甚至还有一个部分就是行舍，清安、行舍、喜乐等等这些的关系，这不客气讲，一般的书籍很少明白的说明这些。那普光大师这个地方呢，他是有稍稍有一个一样，他引用《大比婆沙论》的第八十卷。也有这样说到，当时也有一个问答，这个问说呢，清安跟行舍，清安跟行舍，这个行舍本身是第三禅的这第一个禅支啊。他说清安跟行舍啊，一切地都有啊，这个是对的哦。底下我们会明白为什么都有的。那为什么啊？那个初禅跟二禅建立清安，但是并没有建立行舍。这句话有点怪啊。我们说初禅、二禅，好像禅字里面没有用到清安这个字啊。记不记得？没有用到字。那但是呢，这种看法是认为，应该是认为以前我们有看到这个初禅跟二禅的喜跟乐啊，其实就是清安，他们性质上相通的。记不记得有这种看法，是这样的。那他这里说呢，就是说他的重点现在不是摆在清安跟喜乐关系，是摆在清安跟行舍。他说为什么初禅二禅建立清安，但是没有建立行舍为禅之，只在第三禅跟第四禅。他这个问题的问还没有完，何故初二立清安非行舍，三四立第三禅跟第四禅建立行舍，三四立行舍，但是呢非清安，是这样的。所以这个是清安跟行舍要做比较。然后呢他说复次啊，复次初二清安用胜，这个是对的。初禅跟二禅呢清安的作用是蛮主要的， 蛮殊胜的。然后它的性质上啊，作用是举，这个举就是有点像我们说的，虽然不是吊举，但是举就是让我们心活跃，活跃，活跃呢用来对治昏沉。然后呢，三是第三禅跟第四禅呢，行舍这一支啊的作用为殊胜为主要。那它的作用是什么呢？对，它的性质是沉静，沉淀的沉，昏沉的沉，安静的静，沉静，沉静啊，来对治吊举。所以用初禅、二禅跟三禅、四禅呢，针对这两个啊，清凉跟心舍的作用做这个对比，应该是蛮恰当的。这我再说一遍哈，初禅、二禅清安的作用为殊胜为主要，它的性质啊是举，就是高举的举，用来对治昏沉。三禅、四禅呢，行舍的作用为殊胜，它的性质是沉静，用来对治吊举。除掉这样的对治作用，还有对治啊，复次为治这个字还是那个对治的治，复次为治五事及所引生出众故啊，初定就是初禅呢，建立清安。那是这样，这个也是对的啊。为了对治这个前五事以及前五事所引起的身的出众，身体的身的出众，那么初禅呢，它的清安的作用。进一步是讲第二禅哦，为治初定三事。那么在初禅，我们可能以前有说明了，它的事有什么事呢？有身体的事，当然也有第六意识，有身事，有意识，还有眼识，它可以有这三种事。好，那二禅的状况是呢，为了要对治初禅的这三种事，以及它所引的身体的身哈，身的出众，所以啊，第二禅也是有建立清安啊，是这样的。但是他又进一步说呢，二三定中没有这个出的事跟身啊，事身没有出的事，这主要是指前五事，以及呢也没有他们所引起的身的出众，没有这些可以对治。在第二定跟第三没有这些可以对治，没有出的这个事。这个出的其实也是指前面讲的这个，已经没有出禅的这个事，这样。那么，但是第三跟第四，三禅跟四禅呢，不建立清安为之。那既然没有清安，所以倒过来就要去建立行舍，是这样的。另外，他建立那个行舍啊，还有一个理由，我就不一个念了。总之，这个普光大师这个说明也很好，而且他是引用大比婆沙论。普光大师有很多地方都是引用大比婆沙论，但是我看他引用一些师利论的地方不多，好像偶尔会有，不多。那还有别的论点是这样的，当然有时候会引用那个众贤论师的这个顺证理论，是这样的。这个我就不说了，其实还有很多很有意义的事情部分。好，那关于到底是身受、心受，还有这个清安啊等等，还有这个心舍之间这样。那么十三页第一行啊，就是刚刚讲的心舍跟清安的关系。那从句说来看呢，一样要分为甲方跟乙方的不同的见解。不同的见解是这样的。我想我们到这个地方的了解应该可以看得出来，其实这个清安呢，从欲界定都就有了。那我以前都有解释过为什么，然后他到了这个未到地定，到了初禅二禅， 它的作用都还是很明显的。秦胺的作用就是抗能性，但是这个抗能性呢，在初产二产的表现的作用跟三产四产所表现作用也不一样，其实还是有的。氢胺的这一种抗能性啊，就是变成很稳定，很稳定啊，很稳定，很稳定。所以就刚讲，你分为甲方跟乙方，甲方跟乙方的看法是不一样的。我们看，如果看第十三页第一行下面呢，若未比氢胺为行舍所损，有人有这种看法，但是呢，乙方啊不这么认为，那不尔。行舍啊，真清安，是这样的，就是刚刚讲那个支的建立，第三层第四层虽然不建立清安这一支，不等于它没有这种作用，但是它建立的是行舍那一支。当然这一支啊，第三层是叫行舍，第四层叫做舍清净，体性上还是一样，都是行舍。听听乙方的认为啊，乙方的看法认为啊，甚至于第三禅跟第四禅的清安啊，还要超过初禅跟二禅。第二行中间又比清安胜前二故，等等这样。那当然就是底下这个第四行、第五行等等啊，就是说，就是也有经文上，有把清安跟乐分开来的，分开来的。所以呢，第五行啊，第五行这个看法还是站在清安不是乐，就是初禅跟二禅的乐啊，不是清安啊。那但前面有的看法是说初禅跟二禅的乐就是清安，就所以说一样，这里有像不同的看法，是这样的。这个地方不要太困扰，因为就释迦菩萨在这个地方呢，他就引了这些，他认为非常重要的。那至于他本身的见解，是哪一边，其实也不是很明显。好，我们看看这个注解，或者像远别法师啊，远别长老，他应该有比较清楚的一个看法立场。这样的，那我自己认为释迦菩萨的立场，当固然是重要，但是更重要的是了解这些。不同的见解，而且互相的讨论，互相的提出的根据，这个才能够让我们的思维啊有这样的训练。那这另外就是这一页啊，第十三页的第四行，当时我说了来不及看那个梵文本跟藏文本，那后来我看了，我说一下，没有这一句，第四行的下面没有这一句，真谛三藏的翻译本呢也没有这一句。就是第四行的中间，何等名为所修无法啊，一番二喜的，没有这一句的啊。我不能说行藏大师这个一定是多出来的，虽然另外三个本子没有，另外这三个本子呢，当然真谛三藏的翻译本是比行藏还要早，但是这个梵文本跟藏文本相对来讲是比较晚。我们现在看见的梵文本呢、啊，它那个手稿本。那个抄本应该是比较晚的，所以现在也很难断定是不是一定没有这一句，是这样。但是真谛三藏翻译并没有这一句，就是我说的并没有看到一般啊提出这个欢这个字，没有这样说的，是这样。那十三页的后半段这一些内容啊，我们已经讨论的还可以了，就是关于这个有前五识，特别是讲身识。那我们已经说过，这种身识呢是内在的，这种内在的身识啊，不但不会破坏禅定啊，甚至于因为他这个身识所引申的乐，不客气讲啊，这个初禅、二禅、三禅，他那个禅定越来越深啊，跟这个内在的身乐有关联的。有关联，不但有关联，就我刚讲，它是有帮助的力量，有帮助。就这个身乐越普遍、越稳定、越宁静，这也就是它的禅定，初禅、二禅、三禅越来越进步，越来越深， 是这样的。那这个立场很重要，这个很重要。那最后我想就是我们上次有说到那个正念跟正知啊，那个这个正知也确实是在第三禅叫做正慧啊，是一样的，确实是一样。那我们上次有强调一件事情，在第三禅，因为第三禅是乐最明显的阶段了。那我们上次有说，就是由于有正念正知啊，就不会去爱着贪着这个乐。但是我不知道有没有说到，就是初禅二禅也是一样啊，包括第四禅都一样，乃至无色界的定也都一样。什么叫都一样？就是我们今天一开始讲的，既然初禅二禅等等哈，可以有无漏的，可以是无漏的定，但是为什么是无漏的定？就是来自于这个正念跟正知。所以举个例子来讲，在初禅里面呢，假使这个正念正知这一个作用，我应该先讲，我刚讲都有这个作用。表面上像初禅二禅没有建立这个知啊，不要以为没有建立这个知它就没有这个内涵，不是这样子啊。要是初禅二禅没有正念正知，那是不可能的，除非就是马上我们会看到的那个染着性的，就前面讲那个味等智啊等等，底下我们会看到这个知啊。那刚刚讲我们现在讲的初禅的这五个知啊，禅知虽然没有提出正念正知这两个知，但是不等于没有这个两个的作用，要靠这两个的作用，才能够在初禅也好，二禅也好，三禅也等等等等，乃至四禅也好，乃至无色界的定啊，这个前面这三个。空无边处，事无边处，无所有处，才能在这上面呢，就刚刚讲的，可以是无漏定。为什么呢？因为要无漏，一定是要出世，一定也就是跟四圣谛相应的内涵，就是这样子。那要跟无漏定无漏的这个刚刚出世的四圣谛，那你没有正念正知，怎么可能呢？怎么可能呢？就是这样子。那我们在解释初禅的这个，比方说五知啊、寻根识的时候，注意我有观察到，在说明寻根识的时候，并没有提到要跟四圣谛相应，或者以四圣谛为寻根识的内涵，都没有这样说的。寻根识啊，都是在说我们以前讲的离欲恶不善法。记不记得都是在讲离欲恶不善法，都没有说到要跟四圣谛有关联。所以如果是那样讲，那就是刚刚讲的是未等智或者是尽等智，未必是无漏等智。要是无漏等智，一定要跟四圣谛相应，也就是以四圣谛为内涵。但是又有定，也仍然有寻视，有喜乐，有心意尽性，都仍然有，是这样的。那这个地方当然就是所谓的直观啊，直观要双运，是这样的。那我们以前有说过，它有这些禅知啊，有初禅到四禅有这些禅知，才能做到直观双运。要是没有这个禅知，比方说无色界，就不能做到直观双运，就是声摩他跟毗婆舍那这样的。我们休息几分钟啊，再来继续好了。